张友侠同习近平斗争激烈，丑闻同经济雷潮连环爆。美国追踪庆贺柯克遇难的人，台湾呼吁锁定亲共的人。川普划船促成白俄罗斯释放52名囚犯。枫桥模式侵入海外，勇士赞法轮功助翻墙。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每日要闻。近期，中共政局和经济频繁地传出震荡的消息，从军队高层清洗、医疗体制的丑闻，到地方企业爆煲以及金融困境，政治和经济双重压力下正在加剧。习近平的权力和治理能力面临严峻考验。中共火箭军近日展开大规模的倒查行动，针对长达9年的装备采购纪律问题清理，包括74名评标专家和116家供应商受到处分，部分案件可以追溯到2016年。外界分析认为，倒查不单止针对经办人和供应商，更可能针对火箭军高层、核心人物或者落在军委副主席张若侠身上。时事评论员文瑞指出，这场倒查已经不是单纯军队整肃，而是中共高层权力结构重组的前奏。张若侠是不是会落台，将成为观察习近平权力走势的关键指标。时事评论员蔡顺坤亦警告，火箭军腐败可能削弱中共军事威胁力，但战略意图仍然不容许忽视。这场9年的倒查是军中权力重构的信号。政治清洗的波及范围不单止限于军队，甚至延伸到医疗系统。中共工程院副院长王晨因董泽莹事件被正式免职。事件是因为协和医学院博士生学历造假以及手术失责。王晨主导的4+4培养模式被质疑为特权通道。曾经作为抗疫功臣，和习近平、彭丽媛关系密切，但现在这层保护伞已经不再有了。外界分析认为，王晨被炒了不是只是医疗丑闻的结果，而是反习派借这个机会对习近平和彭丽媛施压的一部分。时事评论员李牧阳指出，他曾经任职的中日友好医院和北京朝阳医院都是被列入活摘器官高风险的名单。虽然未直接点名王晨，但他作为院长和肺移植中心主任，难以撇清责任。李牧阳还表示，王晨的落马凸显了医疗系统内部腐败和政治博弈交织的现实。这个不只是医学教育丑闻，更加是中共体制内部权力斗争的缩影。除了政局动荡之外，中国经济金融风险同样突出。深圳生鲜电商平台 DC 农业突然间冧档，董事长怀疑是卷埋够钱走佬，涉及资金规模高达几十亿元，超过10000名的投资者血本无归。平台曾经获得政府扶持和官方支持，现在竟然人去楼空，受害者维权受阻，地方政府态度消极。金融系统方面，中小银行半年报披露盈利下滑，净息差收窄，房地产不良贷款飙升。分析指出，中小银行或者成为金融体系薄弱环节，经济增速放缓和楼市危机加剧了这些机构的压力。而根据彭博社11号独家报道，中共政府考虑由政策性银行向地方政府提供贷款，第一阶段偿还大约10000亿元人民币的民企欠款，整体计划将延续到2027年。习近平曾经公开警告，拖欠企业款项将损害民众信任。但时事评论员 LT 指出，这笔还款表面是纾困，实质象征性演下还钱，主要向动摇的民企和群众示范。象征性还款的真正目的是消音，令到最激烈的催款声音暂时平息。对仲未表态或者已经放弃的债权人，则默认可以不还，甚至可能用捉人的手段来打压。 LT 警告，如果这种做法成为常态，欠债的人会被当成罪犯捉了去以刑抵债，债务直接勾销，债权人为了避免麻烦只能够沉默， 唔再追讨，久而久之，大家唔再相信市场同法律规则，整个社会信用体系就会冧荡，形成治理上嘅黑暗逻辑。整体嚟讲，从军队高层清洗到医疗体制丑闻，就到电商爆煲同地方债务危机，中国面临嘅系政治经济双重压力。综合外界分析认为，习近平虽然力图稳定局势，但从象征性还款到高层清洗，这种治理方式短期或者可以控制了局面，但长期睇又可能加深制度性信用危机，甚至被形容为自掘坟墓，用政治手段掩盖经济漏洞，竟然埋下了更深的风险。你平日有没有试过吃甜品、饭或者面，总是忍不住想吃几啖呢？一到晏昼，饭气攻心，总是觉得不够精神，点都要靠杯咖啡提神。其实保持血糖平衡才是身体活力的关键。代谢宝精选天然草本，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支持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等于俾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感觉轻松自在，活力每一天。代谢宝，天然代谢支持，健康更有底气。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美国保守派知名人士查理·柯克遭遇枪击丧生，震撼全个美国，引发自由同暴力理念冲突。部分美国机构对在柯克遇害事件里边发表不当言论的人采取严厉措施，包括吊销签证或解雇员工，凸显社交媒体责任和言论界线。柯克生前曾经和中国留学生就中国和台湾议题进行辩论，影片流传之后引起关注，网友呼吁台湾警觉，怀疑似是亲共势力，发现相关言论者应该及时举报。11号，美国国务院警告，对于公开对柯克遇害叫好的外国签证申请人或持有人，可能遭拒签、吊销签证甚至驱逐出境。同一日，墨西西比大学校长博伊斯和中田纳西州立大学解雇了各一名员工，原因是他在社交媒体转发对柯克事件的麻木不仁或者是伤害性的评论。网友 James Shear 指出，多名公职人员包括学校老师、州立医院医生以及 NBC 主播，因对柯克遇害发表不当言论而被开除。连美国战争部亦警告，任何军人或员工若果庆祝这件事，将遭到记过或者开除，因为这个已经不是理念争执，而是鼓励政治灭口。极端分子甚至宣称灭口名单上还有伊隆·马斯克。保守派评论员班夏皮罗、Twitch 实况主阿斯蒙哥德等人都是敢于逆风而行的公众人物，警告若果连川普、柯克等都被落手，谁还能够安全呢？有网友贴出了两张对比的图片，一张是柯克遇害后学生在校园围圈祈祷，另一张是弗洛伊德事件引发黑命贵运动骚乱，强调不问左右，只分善恶。柯克生前同一名中国留学生关于台湾的辩论引发中文圈的关注，一名来自中国的学生质疑为什么要斩了联邦政府的教育部，在中国视教育为最重要的事情，因为透过教育我们可以提高我们的社会地位，成为社会中更有价值的一员。柯克回应说，中国的教育告诉你，你必须这样做，必须要学这个，必须为国服务，什么都要做到最好。我更加希望我们有几百万会好好地思考、有哲学思考能力的好公民。柯克强调，美国联邦教育局是一个行政机构，这只巨兽资金过剩、过度膨胀，但要同中国竞争不是极权，而是要让每个公民都了解自由。柯克反问中国学生，中国是怎样称呼台湾的呢？是台湾亦或是中国的国土一部分呢？中国学生回答，我们称呼它台湾，我们清楚它是怎样分开的，但法律上它仍然是属于我们的。 中国学生的回答令到在场的人笑出声来。柯克笑着地回复，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在极权国家，人民只是政权机器里边的一部分，但在自由社会，每个人都是上帝创造的独立个体，你必须了解自由，成为更加了不起的人。时事评论员张天亮举例说，柯克事件令到很多原本支持民主党的人开始转向保守派，比如曾经支持哈里斯的矽谷投资人陈思琪就因为这场悲剧而登记为共和党人。他表示，柯克的遇刺令到美国社会的善与恶、自由和暴力的界线瞬间清晰。当一个人仅是因为言论而遭到灭口，当部分人为这样东西欢呼雀跃，这个不再是政治分歧，而是文明的冧荡。这些人不是美国人，他们践踏了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根基。他用生命提醒我们，不能够沉默，不能够中立，不能够逃避。网友新二七部队指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禁止任何在社交媒体上庆祝柯克遇刺的外国人入境。若果发现台湾、中国甚至美国公民有类似言论，可以提供证据向美国在台协会 AIT 举报。网友 James Jason 认同这个做法，表示美国签证紧缩政策展现了不同敌人共存的决心。他呼吁台湾民众善用 AIT 检举渠道，将身边疑似是亲共仇美的公众人物曝光，无论他工作、生活、财产或者子女在美国，都应该将他的言论向 AIT 举报，视为公民义务。11号，美国驻立陶宛大使馆发言人表示，白俄罗斯释放了52名囚犯，其中包括14位外国公民，他们正由美方谈判代表团陪同前往立陶宛。这个是白俄罗斯在卢卡申科执政超过30年来最大规模的赦免行动。川普之前曾经呼吁卢卡申科释放1300到1400人，虽然这次释放人数未达目标，但仍显示川普在国际舞台的影响力。据路透社报道，11号由川普副特使约翰·卡尔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在明斯克完成谈判之后，52名囚犯获释，并且启程前往维尔纽斯。白俄罗斯官方媒体指出，科尔这次来递交了一封署名川普的信函，表达美方希望重启驻明斯克大使馆。卢卡申科在接见科尔的时候表示，如果川普愿意接收这些囚犯，愿上帝保佑，甚至提到可以尝试达成一笔大交易。这次释放正是俄乌战争局势升温的时候，白俄罗斯和多个北约国家以及乌克兰接壤。旧阵时，白俄罗斯是允许俄国军队经他的领土发动攻势，但未直接参战。这次行动不单止具有外交象征意义，亦显示白俄希望改善和美国的关系。在谈判过程中，川普公开赞美卢卡申科是强有力的领导人，并且说他在促进俄乌和平方面展现积极的努力。时事评论员 LT 指出，新闻的核心不在于释放人数，而是川普怎样和这位独裁者互动。 LT 坦白地说，初时看川普赞美卢卡申科的时候可能令到人反感，但两次政治犯释放的事实显示川普在这个议题上有积极作为。他将政治反释放作为和卢卡申科交往的主轴，而不是单纯利益交易。这个不单止是外交操作，也呈现了对美国传统价值的某种回归。 LT 亦提出延伸期待，既然川普能够在白俄罗斯促成囚犯释放，是不是亦能够运用影响力推动香港知名媒体人黎智英的获释呢？这个不只是外交成就，更加是对政治人物价值排序的实质检验。虽然释放人数有限，但象征意义重大。川普的划船展现了外交手段，这个亦令到国际社会看到，外交行动除了追求利益，亦能够为人权和政治自由发挥影响力。近期 中共将其被称为凤桥模式的村级监控治理手法输出到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引发当地人权和宪政关切。据报道，中共警察已经在首都霍尼亚拉附近村落试点收集指纹、人口数据，并且透过游戏给儿童熟悉监控无人机。官方目标仍然是维稳。凤桥模式起源于毛泽东时期的基层群众监控手段，近年来被习近平再次强调用在维持社区稳定。澳洲国立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希尔曼指出，中国的网格化治理高度依赖共产党体制，每名网格员负责监控多户居民，这种模式被移植到海外极为罕见。观察人士认为，这个意味着中共不再仅是输出基建和资金，而是开始输出怎样管人的治理模式，并且可能在其他国家推广。所罗门当地议员和社区领袖对这件事表示担心，警告这个恐怕将会侵犯到宪法保障的个人权利，并且形容这个是走向威权体制的一步。同这件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内部仍有民众勇敢反抗极权。重庆反共勇士戚红分享了自己的经历，他曾经在收容所受虐待，亦多次被追捕，但仍然不愿意顺从官方的荒唐规定。戚红感佩法轮功学员长期翻墙揭露真相，被中国民众得以接触外界信息，亦因此走上反抗之路。戚红指出，中共长期以软硬兼施的手段控制民众，一边施加暴力，另一边给一些微小的恩惠。他形容这种治理方式嘴上讲一套，实际做一套，为了保护下一代，他不忍心细路仔在红色教育下受到迫害，积极公开揭露中共罪行，呼吁全民觉醒，勇于维护自身权益。综合学者观点，中共将极权治理手法输出海外，显示其对毛泽东时代技术的偏爱，亦将国内治理模式推向全球。与此同时，好像戚红这样的人靠翻墙了解外界，揭露真相，亦反映中国老百姓在极权统治下对自由的渴望，以及寻求逃离压迫的努力。这种事件提醒国际社会，除了关注基建和资金输出，亦要警惕中共将监控和社会控制手段推向海外，维护国际人权和民主价值。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